就是韦迪西夫人在那里拜佛的时候，佛是在奇色库山，韦迪西在王宫里面，佛在奇色库山，两者的距离很远。虽然说距离这么远，可是呢，韦迪西夫人这样一拜下去，心念一动的时候，佛马上就知道。我们会问啦，为什么一动念佛就知道？你说我们呐，还是在造业的凡夫众生啊，这个业障还很重啊。但是呢，在佛的眼里面啊，佛的心呐，时时刻刻都是啊，在照顾所有的众生啊，就像呢。爱护他呢，就像爱护自己的独子一样，慈爱众生。因为佛的心，在佛的心里面啊，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众生就是佛心内的众生，因此呢，我们所有凡夫众生啊，在佛的心内呢，佛你只要动一个心念，佛呢清清楚楚。我们只要动一个心念，阿弥陀佛也清清楚楚。所有的佛其实都清清楚楚，所以众生是一切佛的心内的众生，所以我们自己心里起了任何一个念头啊，其实佛都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法界啊，本来它就是一体的，虚空法界本来就是一体。你动一个心念，理论上你现在动，我应该知道，我会知道，佛当然知道，因为虚空法界本来是一体。那你说现在为什么佛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你现在动什么心念，我为什么不知道？那佛为什么能知道？虚空法界本来一体，所以佛你动一个心念，佛本来就会知道。那为什么现在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现在动什么心念，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佛会知道我们众生啊动什么心念，是因为佛的法执、我执跟法执都破了。所以虚空法界一体的，没有任何的隔碍。现在我为什么你动一个心念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法执、我执还在，法执还在，所以就把层层隔碍就隔起来。好，我们每一个众生我执还在，时时处处想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身体怎么样啊？哪里痛又哪里酸？啊，我的儿子好好不好，乖不乖啊？我的事业怎么样啊？我的股票明天涨还跌，想的都是我的时候啊，这个我执这么坚固，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把所有本来虚空法界本来是一体的，你就把它隔碍隔起来，一直层层的隔碍就障住了啊。所以就好像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把本来你跟虚空法界是一体的，你现在因为我执的关系，就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在玻璃瓶里面把自己困起来，然后说：“哎呀，我呼吸困难，没有氧气不够。”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玻璃瓶打破，跟虚空法界融为一体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隔碍了。你要有什么，这个氧气要多少，随便你吸，海阔天空。但是我们现在把自己锁在这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啊，就有了我。有我之后就有你，就有他，这个自他的隔碍就跑出来了。所以本来本质具足的，人人都有的这个六种神通，神足通也好，他心通也好，天眼通也好，天耳通也好，什么都本来都是你我都有的，现在一个也没有。一张纸就可以把你的眼睛隔住，就看不到纸后面的东西，就光一张纸就没办法了。好，所以呢，这个我执还在的话，那法执更不用讲，法执就一定有。好，这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另外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要注意的是讲这个神通啊，说佛弟子的神通啊，我们看这个经典上谈的这个说目犍连的神通啊，了不得啊，这个已经不得了了，好，能够运用他这个神足通在空中啊飞来飞去，那么的这个自由自在。可是呢，这个佛的神通那就更高明了。好，他这边讲啊，是说呢，在哪一个地方隐没，好，这个地方就出现。好，这种神通啊，只有佛才有。光是神通，还有各种境界的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只有佛才有呢？好，因为小乘啊，证到阿罗汉果啊，当然他会有神通。好，那他为什么有神通？神通怎么来？神通怎么来？ 两种方式，一种是修定，你得定之后自然有的神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呢，你得定之后啊，你加修神通，你也会有神通啊。那说呢，这个有神通要做什么？要表演用的吗？好，或者呢是这个要炫耀的吗？好，都不是，好，是要来这个度化众生用的。好，只要对众生有好处啊，这个些尊者啊、佛菩萨，他才会运用神通，好，都是有所作为的。那佛的神通啊，他这个高明的程度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动念，不用动任何这个起心动念，不用。什么叫做不用动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只要众生有感，哎，佛菩萨呢他就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你看呢，这个佛菩萨每天就会很忙了。他早上一起来要先入定，然后看。哎呀，今天呢，我是要到美国的哪一州呢？还是到这个印度的哪一省？还是在台湾台北的哪里？好，他就要去入定去观察哪一位众生需要我帮忙，那他就很忙了，是不是？很忙也很疲劳啊。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啊，他不是这样子的，他都是直接感应，好，而且呢，可以同时分身无数。所以刚刚这个韦提希夫人啊，他在祈请的时候，佛呢可能在这个灵山正为弟子们开示，可是呢这个佛呢还在继续为弟子开示，可是另外一个佛已经在韦提希夫人的宫里面出现了，他可以分身无数。好，这个呢，这样子的状况呢，就是说啊，我们刚讲的，只要众生哪里有感，佛菩萨就哪里有应。好，只要有祈请，好，至诚的祈请，佛菩萨马上就有应。好，这个在华严经里面也有经文解释，就是说呢，初发心菩萨具足八相成道。好，意云初发心菩萨即是佛。好，这个华严经上有这样的句子，就是说我们常讲的破一品无名的初地菩萨，破一品无名就可以在一百个佛世界示现八相成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他是破一品无名的初地菩萨，他就能够有一百个分身去同时去度化祈请他的人，跟他有感应的人，他都可以去度化一百个。那呢，这个二地菩萨、三地菩萨，那就更高明了。好，那佛呢是四十二品无名都破了，那你说他是真的是，哎呀，千百亿化身。好，所以他这个神通啊，跟尊者的神通是大大不同的。那这个八相成道的意思就是说，一样，它可以像这个当年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印度一样，从这个降兜率、入胎、入母胎、出胎、好出家、降魔成道，到说法，一直到涅槃，这八相成道它都可以示现，在一百个佛世界都可以示现。好，那至于这个阿罗汉的神通啊，它必须要入定，先入四禅，然后呢才可以显神通，所以这个是大大不同。还有入定，还要入定，等你入定然后再显神通，所以那没办法了，所以还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示现呢，其实我们在中国里面这个祖师大德的传记里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在这个南北朝时代呢，这个齐武帝，齐武帝的这个那个时代的这个宝智禅师啊，就是后来这个梁武帝的国师，这个宝智禅师，齐武帝当初呢，就是把这个宝智禅师啊，以这个他这个妖言惑众这样的罪名啊，把他呢关到这个大牢里面。但是这个时候啊，每天还有人啊看到宝智禅师啊在市集里面啊度化众生，就觉得很奇怪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就赶快再回到牢狱里面去看，哎，宝智禅师还好好的在那边。所以呢，这个健康令啊，南京这个地方的这个令县令啊，这个吕文显。好，就把这件事情呢向这个齐武帝啊来报告。那齐武帝一看，哎呀，可能这个宝智禅师啊不是平常人，就把他呢请出来，放在这个华林园啊来供养，但是呢还是禁足，好，不让呢这个宝智禅师啊能够自由出入。但是呢这个宝智禅师，这个大成就者可是你能够禁足的，好，所以呢宝智禅师一样 他就是来来往往哈、啊，看他呢经常在哪里哪几个寺院啊有来往的，他还是经常出现。好、啊，当时呢就有一个僧正，好、啊、僧就是这个僧人的僧，那正呢是正确的正，这个僧正呢是当时啊政府的一个官职，好、啊、就是呢这个管理啊这个全国这个僧尼的这个事务啊，叫法宪法师，佛法的法，奉献的献。这个法宪法师呢，当时呢他是任这个僧正这个职务啊，他就呢看这个宝智禅师啊衣服啊这个僧服很破啊，就想呢送他一件衣服，就派人呢到了宝智禅师经常出入的这个龙兴寺跟寂宾寺这两个寺院，就到这边要找这个宝智禅师啊。两个寺院的僧人都说啊，这个宝智禅师啊昨天到我们这个寺院来挂单，但是呢一大早就离开了，两个寺院都这样讲。结果呢这个就说离开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这个法宪法师呢又派人呢到这个宝智禅师常去的这个一个这个叫做利侯伯好像一个大臣家里面再去找。这个利侯伯就对派来的这个人说啊，诶，这个宝智禅师是确实昨天晚上住在我家，而且现在呢还在我的这个那个府内啊还在休息还没有醒。结果呢一回去报告啊，这个法宪法师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宝智禅师厉害，可以分身三个，至少三个，这样听就三个了嘛，两个寺院还有这个大臣这边，就三个分身三处的本领啊，不得了、哦、这个是宝智禅师的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那西藏呢，我们说藏传佛教里面啊，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哦、如果各位有接触的话，这个尊者呢大致上是在这个中国啊大概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时候啊，这样子这个时间呢在这个藏地里面啊来这个度化众生。那有一天呢尊者就对他的弟子说啊，他说我这一世的教化跟这个度众啊到此为止了啊，已经告一个段落了，该是要走的时候。那他现在呢想要到这个西藏有个地方叫曲巴，好，曲巴那个地方呢准备要去涅槃。那这个弟子呢就问啊，就问说啊，上师啊，你这么年纪这么大了，又生这么重的病啊，我看呢、啊、我们弄一个轿子把你抬去好了啊。这个尊者就说不用什么轿子，他说你们年轻啊，路这个脚程比较快，你们就先到这个曲巴那边去等我。那等到这个年轻的弟子走到曲巴的时候啊，其实呢看到尊者早已经在这个洞里面等他们啊。那许多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徒弟们就说，哎呀不是啊，是我们陪着尊者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啊。好，那另外又有人说，尊者哪里在那边这个跟你走过来，没有啊，尊者已经这个病又很重，又在这个山洞里面休息啊。好，那在曲巴这个村子村落里面啊有很多施主就说，没有啊，我们看到尊者是在这个山顶里面说法啊，为我们说法啊。好，那又有一些施者这个施主说，没有啊，他说我们是跟尊者一起来的，而且我们家中每一个人啊这个都有尊者来让我们啊这个设斋供养过的嘞。好，所以呢就这样子啊，每一个人说法都不一样，各持一职，结果就争辩起来啊，不知道谁说的才对啊。这个时候呢尊者就笑着对他们说啊，他说其实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跟你们啊不过是跟你们啊开个玩笑罢了啊。所以呢他这个分身更是啊可以从这边啊看得出来。所以真正大成就者啊，我们刚讲只要他是破一品无名以上的，他就可以在一百个这个佛世界，就是同时化现一百个分身。啊，所以这些祖师里面的传记就是在说这件事情啊，是可以办得到的。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啊，我们今天学佛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为了呢能够啊自利利他，我们讲自觉觉他。好，就是呢这个无量寿经啊我们刚学过了，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里面的这一句发菩提心。好，要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说菩提者觉悟也。好，发心呢自己要觉悟就是发菩提心，简单的讲。好，那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我现在发心我要觉悟，也就是说呢我发心要证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成佛。 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叫发菩提心？就是发心呐、啊，我要成佛的意思，就是发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哦。那我今天成佛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哦，哦，是为了呢，因为只有成佛才能够自利利他，这样才能够圆满，所以我发心要成佛，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好，为了要利益众生，愿成佛；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我发愿，我愿意成佛。那我们也知道说，真正的利他，好，我们余味的利他，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你呢埋头苦干去做，最后呢就是自利他，最后就是自利。好，像布施来讲，我们说啊，这个布施好像是说我今天布施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好，好像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你接受我的帮助，好，我布施给你食物也好，金钱也好，看起来是你接受我的帮助，好，那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得到我布施的东西，那我自己做布施的，我布施有没有什么好处？我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有没有？你布施有什么好处？不然你为什么要做？你布施有什么功德？各位做布施有什么功德？不然为什么你要布施？没有功德你要布施啊？当然有啊，你成就你布施的功德嘛，怎么没有好处呢？好，所以发菩提心也是，好，你行六度，好，圆满十波罗蜜也好，这全部都是发心啊，到圆满所有大乘的功德，都是自他两利。自他两利呢，自他同时利，我们说自利同时利他，利他的同时就是自利。好，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啊比较愿意去帮助别人。啊，你说看起来布施，我就是把我的钱啊这供养出去，把我的食物呢这个救济出去，我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其实不是，哎，你在成就你布施的功德，对方是成就你，让你有布施的机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持戒也是呢成就自己的功德，忍辱也是呢成就自己的功德。不但利他，同时自利，好，所以这个是啊，这就是大乘的功德，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其实啊，做什么事情都很勉强。你今天叫你布施1000块可以，再多不行了，这个钝刀割肉，你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钝刀割肉就是很痛的意思，不是利他，钝刀割肉，不是一下落落来，一直割不下来，哎呀。为什么这么痛？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布施是在成就自己的功德，不是真正对方得到什么好处，不是的，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好，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的话呢，说这个利他的时候啊，实际上呢就是在做自利。好，从你布施忍辱持戒忍辱精进，一直到这个六度万恨十波罗蜜，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大乘的这个重要的观念。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利他的时候啊，断我执。我们不是要断我执吗？因为有我执才有烦恼嘛，就是那你要这个要离苦，就是要断这个烦恼，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个我执把它断掉。在利他的时候呢，断我执最快。所以我们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想尽说啊要怎么样去断烦恼啊，想要断烦恼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个我太大，这个我最这个最大，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烦恼断掉。因为我们说啊，烦恼是由我执来的，我执还在的话，你怎么可能断烦恼啊？我这跟我这个习气相应的，你就要贪，违背的你就嗔，你就生气啊。那不苦不乐，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就是吃，跟吃相应，好，所以只要这个贪嗔痴还在，贪嗔痴就是烦恼嘛，有烦恼就会造业，有业将来就要轮回，就要受苦。所以想要不受苦，想要断烦恼，最好的方法就是断我执，就是把这个我断掉。那断我执的方法最快，就是呢，你念念想的都是别人，你不要想你自己。你就没有这个我执了吗？就没有我了吗？好，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我存在，没有，那没有我了，这就这个我执就断了啊。 好，这个就是大乘的功德。要断烦恼，要断我执，最快的就是一味的利他。你念念想的就是怎么样帮助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这时候，这个我已经说得很小了，根本不存在了。你几乎忘记它的存在。好，所以这个呢，这个利他呢，好，这个是断我执最快的一个方法。好，像我们一般啊，学佛修行的过程，好，不管你是初学还是久修的，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我们会听到别人啊批评自己的时候，你多半都不同意的，没有一句话你同意的。好，在这个道场里面啊，当义工也好啊，好，或者是做这个各种的这个佛行事业也好，只要有人批评你，你通常都是不同意，然后啊，你还会想各种的理由来反驳，都觉得说我不是你说的这样子，没有。好，可是你为什么对我不满意？然后你又批评我这个，又批评我那个，可是我完全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我自己的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哪有那么多缺点？没有。那我的烦恼在哪里？都看不到。等到你自己学佛修行之后啊，尤其你学习打坐，你学习打坐之后啊，你坐下来之后，哇，那不得了，那个什么那个习气烦恼的种子一个一个冒出来，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一个一个冒。哎呀，这个妄想怎么会这么多啊？一直冒出来，所有的种子这个时候都通通起现行，因为平常太散乱了，没有机会出来。现在坐下来，慢慢这个静下来的时候啊，所有业力的种子、烦恼的种子，这时候全部现出来。现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你才知道，哎呀，好像是这样。对啦，我是贪心有一点，脾气也不太好。啊，慢慢就可以看得到。好，那看到这个别人好的时候啊，这个顺境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嫉妒，是心里不太好，不太舒服。好，那慢慢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之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习气烦恼，你慢慢就可以看到了，比较明显的看到。然后看到之后怎么办？看到就看到，就摆着吧，是吗？就要赶快断。好，说原来我还有贪呢，那怎么办？就赶快断贪。好，原来我这个脾气还这么大，嗔心还这么强，那就要赶快断嗔。所以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哎呀，收集所有的法门，说好，这个现在要断烦恼，先检查哪一个贪嗔痴慢疑五不正见，哪一个呢最严重的？哎呀，我嗔心很大，一点点不如我意，我就发脾气、拍桌子、跺脚。好，我嗔心最大，我现在要赶快来对治，就收集了好多好多的法门，只要能够对治嗔心的，我都能通通去收集，把它拿出来看看哪一个断嗔。这个嗔烦恼最快的结果呢，等一下人家说这个好，你就试试这个，等一下说这个，哎呀，拜忏啦、拜佛啦、好，五体投地的拜啦、大礼拜啦，什么都试过了，结果呢搞了半天效果都不好，为什么？嗔烦恼还是这么大，为什么？为什么都不好？因为没有发菩提心，所以效果不好。念念都还有我，念念有我啊，念念就是念念都是贪嗔痴嘛。有我，我们刚讲有我，这个我执还在的话，跟我的习气贪相应的就贪，违逆的就嗔。只要我还在，贪嗔痴就一定还在，通通具足。所以怎么可能断得了？所以除非你断我执，那我执怎么断？就是发菩提心就对了。因为你念念想到我的时候啊，那当然是。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先算盘掉嘞，哈，什么对我有利先拿，对我没有利的先排除，啊，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念念都想到自己的时候，这个我执是葬在那里的，不可能把这个贪嗔痴烦恼割掉的，不可能，除非你念念想到的是众生，你念念想众生，你就没有机会串习那个我，就没有机会，所以这个我执的这个习气，它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所以我们才会说，你念念想到的是利益众生，这个时候呢，你要断我执是最快的。念念想到众生，就是发菩提心啊。好，所以为什么大乘人啊，我们看说啊，大乘小乘的分别，它的区别不是在于说我修大乘法，我就是大乘人，不是。他修小乘法，所以他是小乘，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发菩提心，有发菩提心就是大乘。 有发菩提心成为大乘行者的时候，你退失菩提心，马上就对堕为小乘，就看你有没有菩提心。所以这个大乘行者，他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自己也没有什么功夫啊，什么功夫都没有，才刚发心。那他为什么愿意发菩提心？说这个大乘的功德就是利他，我们刚讲一味的利他，到最后就是自利。好，当我们能够利他的时候啊，我们刚讲断烦恼最快，断这个我执最快，这个就是大乘的功德。好，所以大乘人他在还没有解脱之前，什么功夫都没有啊，一个烦恼也没有减少，但是呢，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他就能够先发心的原因，就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他只要能够发菩提心啊，将来他念念想到众生，最后呢，他断烦恼、断我执最快，就能够成就。念念想到众生，最后完一味的利他，最后就是自利。好，等到哪一天他自己啊能够证果，那他真的名正言顺、顺理成章，他当然能够发菩提心。好，因为他一开始修行就不是为了自己，好，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他才来修行的。好，所以这种心情呢，就好像我们啊，希望看到自己的六亲眷属、亲朋好友，好，你最亲爱的人，他能够啊，很快的，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得到快乐，好，然后没有心中没有任何的痛苦，好，我们希望他快乐，这个就是慈心；希望他没有痛苦，这个就是悲心。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完全的利他，这个慈悲心他就升起来。好，那有了这个慈悲，将来你要发菩提心，这个慈悲、慈心跟悲心就是发菩提心的基础，好，所以他就能够啊帮助众生来解脱，进而呢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开悟成佛。好，因为只有解脱啊，才能够真正的除去这个轮回的苦啊，也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的安乐啊，而不是呢世间种种的这个五欲六尘的乐啊，这些快乐啊，它不是究竟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啊，自利圆满，好，就是呢利他圆满。好，你利他圆满的时候，你的自利就圆满。所以我们要发心要成佛，就是呢发菩提心。好，所以我一定要证得，我一定要圆满自利还有利他。好，为了要利益众生，我一定要成佛，这个就是菩提心。好，所以要勤修戒定慧来熄灭这个贪嗔痴。所以广义的来讲，我们讲过很多次，佛一生说法49年，所说的84000法门，其实就是止观法门。好，修止修久了，成就就是定。好，修观修久了，成就就是慧。那你定慧圆满，就成佛。所以在这个修定的过程中，我们刚也讲，有的神通啊，它是因为你修定得定之后自然就会有，那有的呢是你修定得定之后加修的神通。那这个有了神通只有两个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这是第一个。再来呢，是为了从定中起观来开发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就是这两个目的。好，除了这两个目的以外没有别的。好，如果不是这样的动机跟目的的话，那我们知道啊，不只是佛法，佛法以外的外道也有很大的神通的。好，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我们看到这个96种外道，这种外道的神通也是这个48定他都可以证的，各种神通他都有的。好，那今天呢，这个末法时代啊，说讲究神通的，哎呀，更不在少数啊。你这个上网也好，你现在这个在这个学佛的团体里面啊，多多少少都可以听到，哎呀，谁又有什么神通啊，又有什么能力？好，所以佛弟子当中啊，也是很多讲求神通的，也有人啊特别爱好神通的，追求神通的也是很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啊，他们这个团体里面，他也听经，他也念佛，他甚至也发愿往生西方。那你看他的平常的功课，也拜忏，也放生，也注印，所有佛所说的正行住行，他们通通都做，通通都做，可能比我们都还用功。可是当他们这个身体有病的时候啊，这个家庭失和了，哎呀，这个事业遇到瓶颈了啊，孩子不听话了，他不是呢反省自己的身口意啊，这个五戒十善哪边没有做好，不是说啊赶快来这个忏悔，赶快来断恶修善， 他不是这样做，他是赶快啊，赶紧去问这个灵通的人，说这个正常的神通啊，佛都不要我们求的啊，说这个神通都不能够随便显的，更何况啊，有些啊，我们刚讲这些神通不是修定来的，不是修定自然来的，也不是修定加修来的，这些神通可能都是灵通、鬼通、啊、暴通，去问这些鬼神啊，说哎呀，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对方啊，他会先帮你啊，说啊，我帮你看看你的因果，他可以帮你看因果，然后看说哦，你是哪一世你的这个祖先造了什么杀业，所以你今天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忏悔业障，他也叫你忏悔，然后你要拜这个一万拜的这个礼佛，要一万拜，还要念佛十万遍。等你功课做完之后，他还会帮你上个书文去澄清，这个我们说是澄去澄表解厄，把你这个灾厄解掉，一个传一个，结果呢大家做的哎呀不亦乐乎，好像真有其事。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些啊灵通者啊，叫人家做的，你看看好像也是佛法里面的功课，叫你拜佛念佛，这个求忏悔，讲的都是教人家断恶修善的，看起来跟佛法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啊，你没办法分辨出来啊，还是佛法里面做的功课啊。我们在这边要注意的是啊，佛法中讲的五戒十善，可能其他宗教都有这些相同类似的教诲，但是我们忽略了唯一佛法别于一切外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这个是其他外道没有的。那佛法为什么可以让我们解脱，也是因为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外道为什么之所以叫做外道不能解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他神通境界再高不能解脱，还在三界当中。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我们学佛再久啊，可能还在执着这世间一切的五欲六尘啊，你追求的还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啦，美满的家庭啦，啊，辉煌的事业啦，孝顺的儿女啦，好，你要明白这些都是啊世俗人比来比去，就是比这些啦，讲的都是这些。那本来应该我们要明白的，这些如果你有的话，是为什么你有，就是你过去造的这些善因嘛，现在你才有这些善果，就知道呢种善因得善果，但是你不能去执着这一切是实有，这一切都是幻化的，不实在的，它随时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又紧接着不放哦，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这个孝顺的儿女啊，美满的家庭啊，这个一切平顺的事业，非常辉煌的事业，这都很好，因为你过去造的善业，今天有这样的善果。但是如果你今天又抓着这些紧紧不放，那你就又苦了。为什么？一旦这些变坏的时候啊，幻化变坏的时候啊，你就苦不堪言，受不了。所以很多这个义工啊，在医院里面当义工啊，看到这个生病的病患啊，非常殷勤的来服务，说哎呀师姐你今天是什么问题，说哎呀我哪里不舒服，说哦还好还好我没有，是不是？这就是不能够理解说啊，这些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它都是会变化的啊。那如果没有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啊，不知道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道理的话呢，你将来这些变化的时候，你就又苦不堪言，没办法处理。所以佛法讲的都是向自己内心上求，你要把这个烦恼业力习气去除啊，不是到外面去求一个什么。啊，我们刚讲外道，外道，什么叫外道？心外求法叫做外道。心外求法，对。既然我们今天，如果你现在依止的是这样一个外道的团体，什么事情都是心外求法，那你想要今天说啊，要学佛，我也是做拜佛念佛啊，我也是这个求忏悔啊，也是拜忏啊，但是呢，你是心外求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外道团体的话，你依止这样的一个团体来学习的话，你要得到什么离苦得乐，想要就近解脱，想要最后呢正果成佛，那都没份的，不可能办得到的。 因为佛法讲的是内心上求，你现在是心外求法，完全背道而驰。不管你现在修的是佛法里面的功课也好，比人家做的再精进，这个膝盖都磨破了，骨头都跑出来了，一样没办法，因为你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不可能解脱。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底下说这个时尾提膝，离以举头见释迦，见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宝莲花，目年视左，阿难视右，四梵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育天花，持用供养。好，下面再看这个经文说，这个韦提希啊，是韦提希离异举头。好，这个时候佛在王宫里面啊，也就是在这个韦提希夫人这边呢出现了。好，那韦提希夫人呢，原来啊头还在地上，还没有抬起来。当他一抬起头来呢，见世尊释迦牟尼佛。好，一抬起头来，看见释迦牟尼佛就在他眼前出现了。那下面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好，片身呢就是这个紫金色，坐百宝莲花，好，坐在莲花上呢，莲花是用这个百种宝，好，百种珍宝做成的。目年视左，大目犍连尊者，这个目犍连尊者呢站在佛的左边，那阿难视右，阿难尊者呢站在佛的右边，一左一右，两位呢弟子呢，还有这个四梵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育天花，持用供养。这个四呢就是指这个第四天，就是四体还因，就倒立天的天主。那梵呢是大梵天王，好，第四天是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好，倒立天。大梵天王呢是色界天的初禅天的天主，好，那还有护世诸天，护世就是指欲界的第一层天，我们就是那个四天王天，好，四大天王。那诸天包括欲界及色界天，好，除了上面举出来这些以外呢，一切的诸天都来了，好，都在虚空中说普育天花，好，就是呢这个从天上呢撒下了这些天花，好，持用供养，好，用天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好，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好，因为时间到了，这十分钟呢就是默念佛号，你就注意啊，你这个佛这个心念在这个佛号上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起了这个散乱，甚至呢昏沉。有些人啊在床上怎么睡不着，念佛的时候很好睡。好，所以啦，这个修行啊不是昏沉就是散乱，就是这两个、大问题，你能够把它这个去除啊，心能够做主的时候啊，你大概这个功夫就成就了。好，我们念佛。